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会堂，主我们来朝见你的面，主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查经，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到以西结书，主知道你的心对当时的犹太国是何等的迫切透过了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能够早早悔改。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主你呼召了以西结，使他能成为很好的传道人，如何来坚定他的心智，训练他的生命，以至于他足够依靠神的力量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也保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就是神的仆人，我们有使命在身，要来传达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好消息。保守我们都能够坚定心智，继续的跟随，继续传扬，一直到主再来日子为止。我们欢迎圣灵引导我们下时间，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来到以西结书，然后那以西结跟但以理是同时期的年代的，但以理被掳，以西结被掳，那不同的地方，以西结是祭司的在圣殿的祭司，他对祭司对圣殿礼仪各方面是他的专长，但是他却被掳了，被掳之后呢，神却呼召他成为第二个角色，就是先知。所以他有可能我们在服事当中有个阶段性，神不断的加上去，也许刚开始做这个，后来神又提升你更多了。所以每个人不要局限只是这个，神会提升各位的。那这边呢告诉大家那个时间跟背景，那个时间是在这个大概是这个被掳的时间是在BC， 就是等于说主前595年，这是他被掳的时间到574年的时间这也是犹大国被掳的前后，以西结呢就被神所提升，大概被掳的时间是他年轻的时代，大概25岁左右。那被掳之后5年呢，神就呼召他成为先知了，就成为他先知。所以你看到被掳的时间，上帝会出手。被掳到异国外邦到巴比伦一样有神的同在，所以不是局限在圣殿，也打破他说神无所不在的概念在当中，他以为只是在圣殿，神一样启示，神一样彰显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他荣耀的呼召。好，那么这个以西结的他的名字很特别，他的名字这个以西结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神增加能力，神增加能力给以西结，很特别的呼召。为什么神要增加能力呢？因为他要成为一个这个为主传信息的传道人，要成为一个先知，先知从神而来的，都要很特别的特质。神要训练他要做什么，就100%的顺服。所以神要训练他说：“你的额头比他们更加的坚硬，比那个金刚石还硬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去要传的那些人都是悖逆的、刚硬的这些犹太人，你要记得要比他们硬，你要坚持，不要妥协。所以神不断的训练他，有一些特殊的怪怪的行为，其实都在训练他有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坚定的心智在当中读以西结读以西结为什么要读呢？大概有几个特质给大家知道一下，这特质为什么要读，我们才会明白。不然读以西结的时候，你会读好像是读好像天方夜谭，或者读到怪怪的啦一大堆但其实不是这个启示录跟这个以西结是连接在一起的，启示录有一些经文是从以西结来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你要读，为什么要读以西结书呢？有四个特质在当中，意义在里面。第一个要让他知道神会审判，像但以理书一样，最后一章我们刚读而已，神会不会审判呢？会。请大家记得不要骗自己，请大家记得我们信主之后，审判会临到神的家，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宝座面前交账。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无论是这个赏善罚恶，神都会做审判。所以第一个观念，为什么读以西结？因为神会审判，神会审判犹太国的，神肯定会审判。前面的100多年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被审判了。他被亚述帝国入侵嘛，被掳走，100年前的事情早就审判了。神透过了先知都来告诉他们，特别是 Amos 有没有？这些还有其他的先知都警告北国，但北国不听呢，就被掳去了。现在南国一样要被掳了，所以神差派好多的先知，像我们最熟悉就以赛亚， 以赛亚就是那个时代的，然后再来呢，还有弥迦先知都去警告啊犹大国，那犹大国又不听，再来呢，最直接就是耶利米了。我们读了耶利米啊，唱哀歌嘛，就是耶利米要警告犹大，神会审判。那再来就是哈巴谷也是如此，都一个一个先知一直警告你们，再来就会亡国了，再来整个城呢耶路撒冷就会被掳了，再来殿会被毁坏，一次一次警告，但是他们呢不听，所以是不是很硬的额头啊？是代表说我们今天一下神说我们要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一样，他们非常的刚硬，硬着颈项，硬着额头，神差派好多的先知来讲，他们都一个个杀，一个个拒绝，你看神的心是多么受伤啊！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读以西结，让大家知道神会什么审判，神肯定会审判，特别会审判神的家为其所的，一定要这种概念，所以要读以西结，要从这个地方来知道。第二个为什么要读以西结呢？好，以西结呢、知道神会审判，神也会伸冤。第二个为什么读以西结？神会伸冤，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屈的时候或受委屈的时候，请记得神会伸冤。像我们读但以理有讲到这个，神会不会审判，会神会不会伸冤呢？神也会报应，神也会报偿，叫你坚持到底，不妥协，好像智慧者一样发光到底，有一天呢你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哦、这是坚持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认知。好，第三个为什么读以西结呢？因为神会重建 restore。 什么重建？虽然圣殿被毁了，虽然国已经亡了，但是被掳之后、啊、你看七十年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有没有重建圣殿呢？有，神透过了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吗？一批一批回去，有没有？这个代表什么呢？神会 restore， 神会重建，神为什么带来复兴？台湾也是如此，有人说2019年是复兴的开始了，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会从、啊、神在历史上告诉我们有重建，有恢复，有复国，都有这样的真实的情况发生。所以第三个为什么读以西结书呢？因为神会 restore， 会重建，会 renew， 会 revival， 会复兴，都有这个事情发生在以西结书里面。好，这个是在后段里面你看了就是哇，怎么忽然间哇整个翻牌了，起死回生了。好，接下来最后一个为什么读起啊，为要读这个以西结呢？啊，最重要的，你读以西结书你才能够读启示录，你要懂以西结书你才会懂启示录。很多人直接读启示录真的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不晓得在讲什么，所以一定要懂哦，懂旧约才能够懂什么新约。因为启示录有300多个经文从旧约而来，300多个经文是从旧约而来的，所以要好好的 study， 不要说我是活在新约时代然后呢旧约就不理他了，就喜欢读诗篇了，读真言了，就这样子。 No No No， 如果你要深入上帝的在新约的工作，要知道来龙去脉，要知道神在历史上要做什么事，一定要读旧约，那你才明白新约的启示录在讲什么。好，所以你今天呢就明白这个，所以我们要看见以西结的重要性、哦、它不是是个人一样，它有一些历史的背景。那你看下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以西结的蒙召，他的蒙召呢跟很多的使徒是很像的，包括跟、以赛亚也很像，遇到天象了、看到神的宝座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就看见了，很像，在第一章很像，所以他第一章到第三章都讲到以西结的蒙召。 OK， 好，从第四章呢到24章呢讲到耶路撒冷必定受到报应，警告你们一定会受到报应，让他们知道从第四节到第四章到24章讲到这个。好，接下来从25章到32章呢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是犹大的邻国会受到报应，因为他们呢哇怎么讲趁人之危了，他们到耶路撒冷已经被掳掠了，那荒凉，他们就开始说还在攻击人，所以这些呢对以色列有一些亏损的攻击的这个落井下石的这些事情呢神都看见，而且有什么会报应。 OK， 所以神会审判而且会报应，这是在25到32节。好，到了33节呢到33章到39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就归回了，哇这个是好消息的，有没有？崇拜到什么 胜了，从习实回升，是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好，最后呢，你看到吗？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哈，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是后端的，所以看到吗？最后上帝还是使以色列什么赢啊？好像你读启示录一样，读来读去，最后是什么呢？耶稣赢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很简单，就这种事。所以你看到神一路上就盼望他的儿女呢都能够顺服，活在上帝的福气里面。但是人却悖逆，悖逆就被掳掠嘛，悖逆就给魔鬼留地步嘛，悖逆就活在遭殃里面嘛，咒诅里面。但是神还是爱，又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一次一次预先就警告了，警告不听呢，结果是如此。后来神一样在他们被惩治受罚之后满足，受满足，神一样把他们归回。这是上帝的心，很像天父，很像爸爸，很像妈妈的心智一样。好，所以大家大概有这个概念，所以读以西结呢就读会读得通，读得明白。所以虽然它有总共四十三四十八章，每一段都有它的精彩面，大家了解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章讲到他神荣耀的呼召，有神荣耀的呼召，看到天上的景象。一个人要被神用，第一件事情遇见神，一个人要被神所用，第一件事情遇见神。如果没有遇见神的话，你不能被神使用，因为他是主人。要认识这位神，你才能够分享我所认识的神。你要经历神，你才能够分享你遇见神什么事。你要直接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不是透过第三者，透过其他人直接遇见神。所以你看到吗？神透过了以西结，让我们知道神要帮助我们都要直接的遇见神。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预备，请。
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好，这边讲第一节时间，他说三十年四月初五，这当三十年是什么？他三十岁，他刚好三十岁的时候，他在四月初五，在以西结呢，在加巴鲁河边，加巴鲁就是巴比伦的一个河岸，非常大的运河叫加巴鲁。他在河边哦，好像但你也遇到这条河嘛，有没有？他也在看到异象嘛，所以很特别，这条河是个运河。他们在被掳的当中呢，以西结呢特别经历到神的造访，因为大家都被掳啊。但是在被掳当中呢，他一样的看见神的同在。弟兄姐妹，这次的被掳跟他们过去在这个埃及的掳掠不一样，埃及当奴隶，但是这些犹大国的国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是全部都当奴隶，他们可以做生意，他们可以工作，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是 OK 的，所以他们有些人就会被提升得很高，像但以理一样哦，那些精英是如此的。所以大概我们要了解，他那时候他是祭司，是第二批被掳进去的。被掳有分三批次，特别犹大国分三批被掳。第一批呢，就是但以理那一个时期，但以理呢是精英，是皇家，是第一批被掳进去的。第二批呢，就是祭司，还有包括一些工匠，特别有技术的是第二批被掳。第三个呢，才是子民。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历史的过程。巴比伦国是这样子在掳掠犹大国的。好，你看他们都他被掳掠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到了人家三十岁的时候，已经五年了。他在这条河当中呢，或者在被掳的当中呢，他看见一件事：天为他开了，天为他开了。虽然他在异地，但上帝呢一样同在，以马内利。他一样在当中寻求神，神与他同在。他看到天打开了，代表说他里面的眼睛什么开启的，他心里面眼睛什么被照明了。这以弗所书讲有没有？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即使不是 sky open， 是他里面眼睛什么看见到的第三层天去了，有个属灵眼睛看见，他得见神的异象。好，接下来呢，正是约雅金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的时候，约雅金是犹大国的王，不是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我们很好记叫西底家， 哦，西底家都底下死去啊，啊，不是那一位，是前面的那三位之一哈，叫约雅金。约雅金是犹大王哦，这个人呢，啊，这个不太专心，也不太关心国家了。百姓的灵性荒凉，他也不理差别了。就这个人叫做约雅金，一样他被掳走了，哇，就变成傀儡一样，好像被用啊。那个时间刚好是啊第五年四月初啊，这个四月初的五号。你看他讲他背景，把他时间讲得非常清楚。好，出现什么事呢？除了天开的，他看到异象，在加勒底人之地加百鲁河边，耶和华的话就特特临到以布西的儿子叫祭司以斯帖，把祭司圈起来。他被掳的五年之后，神提升他的灵性，天开了，并且神的声音就临到，看到什么？眼睛，还有什么？耳朵，眼睛。耳朵，眼睛为了看异象，耳朵为了听什么？听神的声音。当一个先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是什么？眼睛，一个是耳朵。弟兄姐妹，这两个呢，都是进到我们心里面主要的。耶稣说，从这边进去的不能污染你了，出来的才会什么污染你了。而我们怎么进到我们里面，心里面会污染我们呢？这两个，眼睛跟耳朵，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主保守我的眼睛，保守我的耳朵，因为眼睛耳朵是进到人心里面的，是这两个。所以你所看的，你所听的很重要，不要乱看，不要什么都接受，人家讲什么就接受，要分别，从神来的我才接受，不是从神来我要拒绝。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欺骗的、黑暗的都要拒绝，不要随便让你的心受伤，因为你常常就觉得是就进来了，你就对了就进来了。这个要当启示性的服事者，特别特别要当启示性的服事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你的眼睛还有你的耳朵都要常常祷告，求神保守，你才知道有时候你看的是这样子，他讲的是这样，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你要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他讲的一半对，一半是错的，要懂得辨别，要聆听到圣灵的声音。好，接下来你看到他就被操练了。他第一个就看见什么呢？我们看到观看第四节一直到十四，预备，请。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晶晶，又有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前往，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是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线，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
好，这边是第二段，注意看一下，他看见，为什么他可以看见呢？为什么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呢？这边讲到第三节后段，因为他领受到上帝的灵，看到这吗？上帝灵降在他的身上，原来属天的事就圣灵开启了。属天的事没有圣灵的话，人的肉眼、人的想法、思想都没有办法进到启示的里面，需要神的灵在工作、在运行。好，想到这个，你想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神的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主做什么见证？原来神的灵降在以西结的人身上，背后有很重的意义跟使命，就是要成为什么传道者？他要成为发预言的人，要去到最悖逆的犹大国的子民当中，警告他们。他需要做这个事， 他本来只是祭司而已，他现在被提升到先知。很多人觉得他是吗？会有质疑的。像耶稣出来传道，很多人质疑啊，你不是木匠的儿子，你讲话怎么可以乱讲呢？他不太相信他是弥赛亚。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神所用的人，请记得你必须要遇见圣灵，圣灵让你能够提升你的心智，提升你的灵力，提升你的看见，提升你的听见，以致你就能够继续往前，那个叫使命感就出现了。所以你看到吗？无论旧约新约使徒行传，神的灵必须要先降临在人的身上，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就必得到什么能力。所以以西结叫做神增加能力。所以第一章看到什么？神的灵降临嘛，神增加各位的能力。所以一定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嘛，你就有什么能力了，你才能够完成这个那个的使命。这是神的法则，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到这个事情。所以神的能力就降在他身上，原文他的小字叫什么？手啊，神的手就按在他身上，给他奇妙的恩典能力加添进去了。好，以西结呢是个器皿，接下来看到哇，神看见他天上的异象，那异象天看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地方我观看，第四节，我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这个云啊，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其中有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有其中显出四个活物，把它画起来，四个活物的形象了。他们形象是这样子的，哇！你看到以西结看得非常仔细哦，而且写都写出来了，描述清楚。他说有人的形象，活物呢是什么呢？他不晓得，但是在天开的时候，他看见活物有人的形象，而且呢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四活物有四个脸，有四个翅膀。四活物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四代表完整的意思，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完整的意思。他说四活物呢有四个脸，而且有四个翅膀。原来神创造的四活物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如果我们读这个可能还不懂了，因为这是以西结书，可是你如果进一步看到启示就清楚了。在第四章有讲到什么四活物了，四活物呢也讲到有翅膀哦。OK， 但是几个没有讲这么多，但是一样在老约翰就看见这个了。原来在天上呢，四活物靠近宝座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基路伯嘛。基路伯翻译出来就是仆人的意思，他是最靠近什么宝座的，他是遮盖什么宝座的，他们是敬拜宝座上的神的，他们是最贴近上帝的。为什么神要让以西结看到这个呢？因为神要训练他成为神的工人，成为神最贴近他宝座的那个人，训练他成为一个会敬拜神的人。敬拜是第一个，敬拜才会领受到神的 message 信息，敬拜是为了得着神的心，神要什么你得着了你就可以去做了。所以一切是从敬拜开始。以赛亚书，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衣服哇很长，整个宝座你看见吗？都有这些活物在敬拜神。那以西结所讲的没有讲出来，但是在约翰呢讲到他是基路伯。以西结是这样子讲，以赛亚是看到什么？是不一样的。他是他看见的是在敬拜的天使，一样的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活物叫四活物，四活物呢都是在最贴近宝座的，然后敬拜神的，了解上帝心意的。神要教导以西结，你要效法四活物这么贴近我，四活物聆听我，四活物懂我的心，以致我就把信息传给你，你就能够去传福音，去完成大使命。 好，这个大概我们要了解一下是这个意思的。好，接下来他开始解释了，他们的四活物呢有四个脸，四个翅膀，代表完整的意思。他们的脚，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的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好，接下来呢，四活有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是这样的，他说翅膀彼此相接，行走不转身，各具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呢，有人的脸，还有狮子的脸，还有牛的脸，还有什么鹰的脸。好，这边讲到活物呢有翅膀，这翅膀呢你对照了以赛亚书知道，这翅膀呢有两个是遮脸的，两个是什么遮脚的，两个呢是飞行的。好，你说以赛亚看到的是六个翅膀，这边看到什么四个翅膀，是不同的天使啊，不同的天使有不同的任务在当中，也不多啊，不一样的翅膀在里面的，这是圣经所描述的。但是请记得，这些翅膀的功能呢，都有它的功能在。遮脸遮脚代表什么呢？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那这个呢，也是代表敬拜的意思。一切是从敬拜开始，一切的服事从敬拜开始，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像四活物是被造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服侍神，一定要成为敬拜者，从敬拜 worship 里面，耶稣也教导了我们要知道神是个灵，敬拜他是用心灵跟诚实，因为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有人的灵在你里面，所以你就还可以敬拜神。猴子万物不行的，只有人可以。所以如果要遇见神，请记得我们要敬拜，敬拜是主要的服事，然后敬拜完神会给你他的心，他的信息，你才能够第二个对外的服事，可以服事这服事那个。所以我们基督徒朋友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敬拜神，敬拜神就会得着神的心，得到神的信息，以致我们就能够来服事神。好，接下来看到来这边说他的脸哦，有人的脸。好，人的脸代表什么呢？人的脸代表说人子的意思。好，他呢会治理全地。上帝给亚当有特别特别的什么心意？就是他天上地上权柄给他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面游的，都要给亚当来治理嘛。所以代表说他有治理权在当中。好，第二个呢，他的脸像什么？狮子。狮子我们知道是领导的意思了，像领袖一样，他能够做领导的工作。好，以西结要去也是要如此。好，第三个，他的左面左面各有牛的脸，牛代表在牲畜里面是力量最大的，牛力气最大的。好，第四个呢，有鹰的脸，鹰代表说什么？他有启示性，他有先知性。 OK， 好，你看到这四个脸呢，在哪个地方？如果你读了超好像有点熟悉的地方，就是启示录。启示录一样讲到脸，有什么脸呢？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还有什么鹰的脸，在启示录就讲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吗？无论是旧约新约，天上没有改变。启示录第四章就讲这个。所以我刚刚讲说为什么要读以西结了，你读了再来读什么约翰讲的就会读明白了。一定要读以西结书，就能够慢慢明白启示录，不然很容易就灵异结晶，就乱解，常常变成好像是这样子那样子的，要看清楚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知道原来神在教导以西结，你如果要被我所用，你记得要效法这个活物，他有人的脸，能够有得到什么权柄，能够治理，他有什么这狮子的脸，他有这个领袖的特质，能够带领所有人归向神。第三个，他有牛的脸，代表他有牛的力量力气。最后呢，他有鹰的脸，代表什么？有启示，有远见，有远光在当中。好，这是讲到这个，请大家注意。好，接下来十一节，各展开上面两个翅膀相接，有下边有两个，然后遮体。好，他们俱各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并这个行走并不转身。好，把它画起来，灵往哪里去，然后活物就什么往哪里去。 原来这个灵是指圣灵保惠师，因为当我们读了第三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灵降在他什么身上嘛，后来他就看见喽，看到天上，原来神的灵就是现在与他同在，要他学习像天上的这些活物，他们怎么跟随了？天上是怎么跟随的，你就怎么跟随。你要跟随圣灵，因为在我们现在是一样，我们所有人，请记得，你的人生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你的心是圣灵的居所，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他什么忧伤。耶稣常常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去祷告，天天去亲近神，圣灵不断地引导耶稣走在地上的33年年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对圣灵有很重要的关系要建立起来。圣灵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不仅是能力，他会加添你的能力，他不仅是智慧，他会加添你智慧，他不仅是聪明，他会加添你聪明，他不仅是启示，他会加添你知识，他不仅是敬畏神的灵，他会让你敬畏神。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神的灵降临在以赛亚，有六个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一样的对圣灵要记得，他就是神，他是有位格的神，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一对照起来，其实无论在地上以西结那个时代，周围环境是这么糟糕，他是被掳的，可是他看到天开了，才知道神掌权。你要怎么服侍，看天上，天上怎么带，你就要效法天上，不是效法谁，是效法天上。怎么服侍，对准天的宝座。好，接下来看到吗，那灵就开始来运行，他往哪里去，然后呢活物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什么转身，这个叫做100%的顺服跟跟随，100%的顺服跟什么跟随。耶稣说跟随我，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嘛，你就要好好的跟。为什么不跟，为什么不想跟，或者跟了一半呢？你这样跟呢，就不会得人如得鱼。你要好好的跟，随时都跟，常常跟，神的应许就临到各位身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自己是活物的形象，又如烧着火炭的形象，又有火把的形象，这是我中间上去下来，有火的光辉从火中间发出闪电。好，又讲到他的形象又像火一样，代表呢这是活物呢，他本身就像火一样这么热情。侍奉主要不要热情啊？要。我们的神是不是烈火般的神？是。再来是祷告代表说火代表完全的纯净，没有渣滓的，它可以容纳渣滓的，会把它融化的，但是火呢是可以消毒的，然后火是完全的纯净。除了热情呢，也代表圣洁。我们服侍主要不要圣洁啊？要。要不要热情呢？要。那怎么有热情跟那个靠近宝座嘛？因为神就是烈火般的神，当我们越敬拜神，你心就热起来。有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服侍久就枯干，那 burn out， 不能再下去了。我听到有一些从回来的宣教士，哇，不想了，很累了。其实他做很多事，他还做得蛮有成绩的，可是呢，就不想再下去了。问题出哪边？因为没有天天在宝座上的敬拜。所以我鼓励我们 全职同工都要每一天来亲近神，工才做得有果效，而且做得长长久久，然后呢不会 burn out， 这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做也是如此，无论是在教堂里面做，教堂外面做，都是如此。首先要敬拜神，让你重新能够向神的火热，向神的力量，那服侍起来就轻松了，而且服得长长久久。这是让你让我们看到以西结遇见神很重要的窍，都在这边服侍主的，你懂不懂这个？好，接下来哦，第14节，这活物往这个往来奔走，好像什么电光一闪，哇，非常 powerful， 你看到吗？非常 powerful， 很有力道。他的服侍是这样子的， 很有果效。我们的服事有没有果效呢？想看看是不是太少对准天，太少向神教导以西结的方式。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反省，开始改变，让我们生命的服事是有果效的服事。好，接下来哦，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另外一段，第三段，预备，请来。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往高而可畏，四个轮往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
好，这边就好，到二十一节。好，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来，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个轮子在地上。那轮的形状呢，颜色它呢看得很清楚，好像水苍玉。然后四轮都有一个样子，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的套轮。好，行走的时候，然后向四方都能够行，并不这个调转。然后这边讲到一个，他观看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在活物的当中呢，有轮子出现了。啊，轮子的出现，这个轮子呢，好像车子的轮子一样。圆的嘛，叫轮嘛 ，OK。那这个轮子当中有轮这个轮网，轮网就是轮框的意思。轮框呢，都长满眼睛哎，哇，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哈，这是天方夜谭还是什么样的3D 动画？那就讲到说，这轮子呢有各样的眼睛。好，请记得哦，他看到天上的情况，不是地上的。原来在四活物的行动当中呢，旁边都有轮子，这轮子有眼睛，都在讲上帝的属性，代表什么呢？这个眼睛四方都能直行，那代表说什么呢？代表神的眼睛呢无所不知，神的眼睛是无所不知的，因为轮代表会到处走，而且到处看得清楚。另外讲到十七节，四方都能行，代表什么呢？神的属性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意思，无所不在，上帝都在。无论你现在被掳到巴比伦，上帝一样在。你现在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巴比伦地方，但是神一样可以眷顾几千里以外的犹大国，还有耶路撒冷，神一样可以眷顾。神的灵不受这些限制，让他知道原来呢，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神的眼睛看过一切，神鉴察一切，就在讲这个，让他知道，哇，上帝的眼睛不是你就是两颗而已啦。上帝的眼睛呢，随时在观察所有的一切。神的眼睛就像这个轮王的眼睛一样，很多眼睛啊，看得一清二楚，教导他这个事。好。接下来看到吗？很特别的哦，只有出现一件事情，活物行走，然后轮子在旁边也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子也什么都上升，好像活物旁边的轮子是连接在一起的，它到哪边它就跟到哪边。 OK， 好，这些二十节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主要的关键经文。二十节一起来读，来，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好，前面讲到，原来是讲到第一个是神的灵，圣灵往哪里去，活物就什么往哪里去，活物往哪里去，轮子呢就往哪里去。这在教导什么样的属灵的启示呢？原来我们就像四活物一样，被呼召就是要来服侍神。好，那么服侍神呢，很重要的要有圣灵在你的身上，圣灵要成为你的帮助者，圣灵要成为你的安慰者，圣灵要成为你的引导者，圣灵叫你去哪边，你就要学习跟上去。 神的灵在哪边，你就要跟过去。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服侍主的，不是自己做主人，是圣灵成为你的主人。神你要你做什么，你要去做这个事工。神你要你去探访，你要去探访。神你要你去这个什么，要去祷告，你要去祷告。一切都是从圣灵而来的，灵到哪边，猴就什么去哪边。灵往上升，猴要往上升；灵往前走，猴要往前走。好，那为什么后面有轮子又跟着走呢？因为轮子里面有灵啊，轮子里面有灵，代表说活物的灵啊，就是轮子啊。我们也是一样，请问我们有没有人的灵啊？
有。
请问我们有圣灵啊？
有。
灵对灵嘛，那活物也代表今天你我的肉体啊。我们肉体里面有什么？住着人的灵在里面，那就是你现在的我了。原来这段话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被神所用的人，你里面的灵一定要长大，要像轮子一样要转得快，要像轮子一样要看得很清楚，要像轮子一样能够常常跟随圣灵。我们的人的灵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也就是保罗先生教导我们的事。我们的人有属灵人哦，有属肉体的，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属灵人，知道属灵的事，并且参透属灵的事。每个人的灵有睡觉的时候，打盹的时候，有些人的灵呢很警醒很敏锐，有些人呢的灵就在沉睡当中。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每个人都苏醒过来，然后看见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灵到哪边你就跟到哪边，对圣灵要敏锐。神要用的人是这种人，不要老是自己做主做王，记得活物要跟随谁？神的灵，不是想做什么就什么。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打破我的这个自己掌权的习惯，因为我不过是活物嘛，是吗？主人是圣灵啊，一样的。我常常告诉自己，每年神的带领都不一样。你不要以为哦，我们就是这样子。No， 神是在做新鲜事的神。我们带小组也是如此。你要常常听神的声音，到底要怎么带？不是维持我这样做就 OK 了。No， 你要跟随圣灵，圣灵引导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带。很重要，这是上帝的法则，要跟随。你的服事重要的是有果效。好，接下来看到吗？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你要紧紧的跟随，活物往上升，轮子也跟活物在旁边上升。你要有活物的灵在什么轮中 ？OK， 好，那行走的这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也站住，那些从上地上升的轮也在旁边往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当中。所以你看到吗？15节到21节是神在教导但以理要紧紧的跟随神的灵，紧紧的跟随圣灵啊，这是上帝的方式。用到使徒行传，使徒就是跟随圣灵嘛，也叫做圣灵行传，不是吗？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无论旧约新约一对照你就通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2节，读到了28节，是最后一段了。22到28，预备，请。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朗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好，最后一段讲到什么呢？神的彰显。好，神的彰显，你看到四活物是这样的被这个以西结看见。好，在这段里面特别特别讲到四活物怎么样来跟这位神呢一起连接的更好，而且从他的这个意象里面对以西结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教导他。你看24节的地方，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就听见翅膀的什么响声，像什么声音呢？大水的声音。当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听过当众徒信徒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在敬拜神的时候，哇，老约翰听到他们的声音像什么？众水的声音，看到吗？是，现在看的也是一样。在教导以西结说什么呢？原来四活物他们在敬拜神，他们在祷告神。当敬拜祷告的时候，像众水的声音一样。服事从敬拜开始，服事从祷告开始，像是活物的敬拜祷告在宝座面前。好，你看到他的翅膀刷刷的声音，就是代表他们在祷告，在敬拜，在神面前对焦。好，然后呢在神面前呢还有一个声音呢，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什么轰隆轰的声音，嚷闹的声音，在当中站在这个神的面前呢，这是敬拜祷告的意思。声音呢就是像众水的声音，也像什么军队的声音一样。所以我们教会感恩，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祷告，特别在祷告会的时候或是公祷的时候，大家都大声祷告，像不像众水的声音啊？是啊，敬拜也是如此，这是天上来的，神的灵在感动，活就这么祷告，这么敬拜。好，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上的意象。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当敬拜到个地步的时候，忽然间出现谁出现了？我们看这地方，来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宝座出现，那宝座仿佛什么？蓝宝石，代表非常非常的稀少，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意思。这个宝 座呢，启示录讲了有各样宝石而组成的，而切成的，代表非常的珍贵。好，这是神的宝座。然后在宝座上有一位像什么人的形象，我们知道启示录对照就是指谁？耶稣了。耶稣高高坐在宝座上，但以理看见，以西结看见，以赛亚也看见，有没有？OK， 他说看见了，看见之后你看到吗？他说他看的好像人的形象坐在宝座上，他见他就注意看了。哇，以西结有一个非常观察的眼睛啊，他看到这个坐在宝座上，他的腰你看到他的腰什么呢？仿佛光耀的金睛。我们才刚读完但以理，有没有？但你在第十章有没有遇到耶稣啊？他在河边也是一样遇到这个人子，有没有？耶稣啊。好，你看到吗？他说他穿细麻衣的衣服，然后一样腰带什么金金嘛。OK， 那个金金代表什么？我再次提醒大家，金金代表神的信实，纯金嘛，100%的信实。上帝是信实可靠的神，我们对神一定要100%的相信，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他说话算话，他的应许，他对你的应许永远。直到永远，这是第一个告诉以西结。虽然你们现在光景糟糕，但是我应许了。像耶利米一样讲一样，70年之后你们就回来了，让他有信实的一个盼望在里面。好，第二个，你看他周围有火的形状，又从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什么光辉？火刚讲过是神的圣洁， 有没有？你看到神的时候，哇，好像是阳光一样，好像是太阳一样，好像火一样，都讲一件事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以西结、老约翰在天看到天上都一样吗？那些天使都在宝座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像火一样的。神是完全的圣洁，好，这是上帝的属性。所以你看到两个属性出现了，一个叫做信实，一个叫做圣洁。信实、圣洁，信实、圣洁，信实、圣洁。神会审判，神也会什么？伸冤。神会给恩典，神也会什么？救赎。神的工作都是如此的，要认识这位神。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有一个特质，下雨的日子，28节，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的什么形象。好，第三个形象出现是什么呢？下雨的日子，云中会出现什么红的形状。好，代表神什么？神是一位立约的神。神是不是立约的神呢？有没有跟亚当夏娃立约？有。有没有跟亚伯拉罕立约？有。 OK， 有没有跟大卫立约？有。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你们这么糟糕被掳，但是我有约跟你们，只要时候满足，你们就会回来了。想到红，你会想到什么？挪亚方舟之约嘛，每次笑完你就哇彩虹大家基督徒很开心嘛，因为神不会再用水来灭人了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信实、圣洁、守约，信实、圣洁、守约，在教导但以理，这个就是我的属性。不要灰心，我要训练你成为我的 messenger， 我的信息者，你要知道我的属性。好，你看后面再加一句话，这个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形象之后，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安心，有安稳，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跟你立约的，你是活在新约的，耶稣用宝血跟你立约，每次在喝的时候说我是有约在身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阿们。你的心里面就安稳，无论环境如何，处境如何，挑战如何，病情如何，都不能胜过上帝的信实跟他的约。这个就是在训练以西结。好，最后来，我看见就怎么俯伏在地，像不像但以理啊？像不像老约翰呢？为什么看到就躺下去呢？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人见主面马上趴下去了。再来呢，因为你看见神的荣耀，荣耀希伯来文叫做重量，一看你已经倒地。所以神荣耀同在的时候，你看到有些聚会也没有做什么，敬拜到一大堆人倒下去了，是什么意思？神荣耀的同在，不是出于人为的，不是按手的，是忽然间哇，怎么倒一大堆人？神荣耀的同在，都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些现象，知道圣经的背景是什么，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不会担心害怕，因为是神的灵在运行。好，接下来他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有一位什么？说话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明天会再继续讲下去，就开始讲圣灵开始讲了，告诉你，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身，你要进到我给你的命定当中，我要呼召你成为先知，要从祭司变成先知，要我要开始为我发预言，传达信息。好，所以整章来讲就是。以西结遇见荣耀的神，好，遇见之后让他知道天上的侍奉是这样的侍奉， 你要怎么预备，接下来明天就会告诉大家了。我们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以西结书来感恩。主，好多好多我们不明白，我们有些的脑袋瓜真的不明白，我们需要你真理的灵，我们需要你知识的灵，我们需要你谋略的灵，我们需要你启示的灵在当中。只有你照明我们心中眼睛，好，我们真知道你到底是何等的荣耀。主耶稣有何等何等的信实，主耶稣有何等何等的宝贵慈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常常祷告，愿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些从眼睛进来的、耳朵进来的，我们都要做过滤的动作，以致我们的心里面有个纯净的灵，让圣灵常常引导我们。我们就像活物一样，一切从贴近神的宝座开始，敬拜那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开始，你的话语就降临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成为末后时代的先知，来引导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